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个主题经文是14到15节，那今天也是许牧师最后一周任我们这个正主进行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他们家离开西安往郑州去的目的是要在那里建立教会，是在那里传福音，做福音的事工。有可能会有人就是不明白主他们离开的原因，我觉得许牧师今天讲的也很好，跟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个重要性在哪里。实际上跟他说的，他我们不是因为哪里气候好就去哪里啊，或者愿意住哪里，哪里可以发展就去哪里，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实际上我们知道他许牧师他们家要遵守主的命令，他要遵守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。这个使命是什么？是去传福音和建立教会的。如果我们学习圣经，读圣经的话，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，我们有个大使命。那这个大使命是什么意思？在这里主吩咐我们教会和基督徒所存在的原因很清楚，他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，阿们。那么我们到这里可以看到，主所给我们的使命，他给我们教会的使命，他给所有信奉他人的使命，他的百姓有这样的使命，他叫我们去给别人传福音。而且在这里第一句话他说，你们当去劝化谁呀？他没有说你们一个地方的耶路撒冷的人，或者说犹太人，或者说这个你们就是去那个这个犹太全地，就是犹太地区的人，没有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要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他在这个使命中把传福音的责任给了谁？给了我们信仰他的人。他说你们传福音的人，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工作，你们的本分就是传福音的本分，就是把主的好消息，主的福音带给万民，带给万民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主强调这个事情，也是因这个事情得到荣耀。好像 PPT 有点麻烦，我们就翻圣经吧，好不好？请大家再看我们主题经文第15节，我们发现这个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因为传福音这个事情，因为传福音的这个人得荣耀啊。我们可以在这个15节看到，他说：“唯曾奉差遣，焉能传道呢？”他说：“如经上说，报平安，穿好银的人，连脚踪都甚美。”我们知道这个可以，我们首先要从这个基督的这个视角来说的，他是从天主的视角来说的。他说：“主看他为美。”那这个事情我们应该说，为什么主会把传福音的一个人说他是在主眼中是美丽的，是分这个好的事情？那原因在于这是主来世的原因。我们知道主说他来世，他成为人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，他要拯救罪人，这是他来的理由，这个也是他留下教会的理由。但是我要大家注意，在这节经文上它有一个就是中间有四个字很重要，他说如经上说。他的意思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没有说这个是我来给你们讲的道理啊，这个是圣灵给我的，我要给你们讲，没有。他说这个圣灵早就讲过了，他说保好音的人，他连他们的脚踪都为美，都甚美。那我们在圣经中还能找到这句话，那确实可以啊。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，可以看以赛亚书52章，大家可以翻过去52章第7节。在这里他是先知说话的，他说先知说，他说报平抗好这个传好音的，他就选救恩对训说，训呢是指的耶路撒冷说的啊，训是耶路撒冷的意思。他说你的天主直立万物，他这样保信的祖登山岭，他说何其美善。 所以他是从这句话来强调传福音的这个概念。那么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背景是天主从异邦国拯救以色列人，从异邦的这个管辖下去拯救他的百姓。那天主拯救被掳的百姓是这个五十二篇的这个上下文。那么报好信心的人是指的谁呢？就当时他们打仗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就是城墙站着的人，然后呢，他们出来作战的时候，基本上会找个比较平的地方作战，然后他们会有作战的地方，那总会打完仗的时候，会有一个人从战场跑回来了，告诉在这个城墙后夺的人啊，我们到底打胜仗了没有啊？然后呢，他们会跑回来呢，那个在城上站着的人，他们会注意观看，哎，人回来了没有？然后呢，这个带信息的人会到城市，告诉他们宣布，哎，我们这个打仗打得胜利没有？所以他们会很，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他可能会说，大家欢喜，我们大胜仗了，或者也许报一些不好的信息。说我们失败了，大家赶快逃跑啊！所以大家很关注这个人。当时有一种说法说，那么等到报信息的人，我们等待他了嘛？我们看他来了，虽然他很远很远，但是看见这个人往我们这边跑的时候，他们有个说法说，可以从他跑步的方式，从他踩的步，能知道他报的信息是好或者坏。所以他们说从很远方就可以猜出来这个人呢他是怎么样的。那么大部分的人就从他跑步的方式知道我们大胜仗了，那看见这个人过来就怎么样，就高兴了。其实他有没有开口知道是 大胜仗了，大家很高兴。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经文，他这里也说连教宗都甚美。那这个就比较有意思，这个帘子告诉我们，这个不是他唯一主看美丽的地方啊，唯美的地方。但是他说连他的脚踪，他裁出来的步骤都为美。那这个就很有意思，从旧约的这个引用中和新约的象象文中，我们知道这个也不仅仅是从天主这个视角来说的，或者从他的角度来说的，对不对？他在这里说什么，我们再看十五节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在十五节他说传好信心的，这传好音的人连他的脚踪都甚美。那谁为美啊？不仅仅是天主看为好，是等着听消息的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打仗的时候人回来说我们大胜仗了，他们说我们把他的脚踪看为美，那谁看为美啊？不是听消息的人吗？所以就是听消息的人。我们在这里，如果我们学习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和我们这个经文，发现他说谁该看这个脚踪为美，他不是说天主光天主看他为美丽，而是听消息的人应该看为美。那这个很重要了，他不仅仅是从天主的视角说这个人很美丽，虽然我们知道他包括这个概念，他的意思是看见的人，听见他信息的人，收到他服事的人，应该觉得甚美。这个很重要。因此我们在这里收过服事的人，应该在这里考虑一下这个道理。我们谁给我们传的福音？谁管我们的灵魂？谁爱我们到愿意把福音传给我们，愿意离开他的家，愿意离开他舒服的地方，愿意离开他的工作，他挣钱呢，他比较对他来说比较舒服的环境，离开他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，这个人是谁啊？难道我们也不应该把他的脚踪，他所做的看为甚美吗？应该的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，我就要选了这个几个简单的事情，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传道人的重要性。 我们要学习传道人的重要性，这个从第十四节就可以看出来的。第十节是这样说，因为经上说，凡求告主名的人，这应该是第十四节，不过为啥打了十？你看一下圣经吧。他说，然而未曾信他，也能求他；未曾听见，也能信服；未曾传道，也能听见。在第十四节，他开始给我们讲的道理是什么？传道人的重要性。我要你在十四节注意一下他所说的话。在八到十三节，他讲的是天主奇妙的救恩，他宏大的恩典，他教导我们关于他天主是愿意拯救罪人的，他是愿意拯救求告他名的人。这个是八到十三节的道理。但是到了十四节，他说什么？那信这个道理需要一个什么？他需要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需要一个传福音的人。我们刚看的大使命，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，这个大使命中他说什么？我们要去传话万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圣经他说的，他说未曾信他也能求他，未曾听见也能信服，未曾传道也能听见。在十四节，他开始教导我们关于相信或者信服的过程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求告主名，我们怎么样真的能够得救，能够相信他，因相信而得天主的恩典。我要看第一点，就是他的第一句话，他说然而未曾信他也能求他。不信基督的人如何怎么样能求基督吗？那不能，不能。这个求在这里的，在圣经的意思，它是依靠的意思，它是依赖的意思。如果我们翻一翻圣经，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。希伯来书经常用求这个字，然后用的时候意思很清楚，就是相信依靠的意思。那他的意思是，他说然而未曾信他也能求他，能依靠他，能依赖他吗？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十章十三节说，因为经上说，凡注意他说什么，求告主名的，必怎么样，必得救。所以这个求是指的这里的求告是祈求的意思，求不是什么空的话啊，主啊救救我吧，对不对啊？主啊，我愿意你拯救我，但是心里虚的。这个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在圣经中也能找出这样的人，比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他说凡称呼我说主啊主啊的人未必都能进天国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虚假的祈求的人，求告主名的人，主啊怎么样，主啊怎么样，说的很多，但是他说所有求主的人都不能进天堂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有的不是从心里求的，有的不是这里所提到的真心的依靠依赖他。这是有区别的，在天主的眼前。他这个求的意思就是从信心而出来的一种呼唤，一种依赖。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。这个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概念。他说人若没有信，断不能得天主的喜悦。我们知道信呢是唯一能够与天主复合的办法，也是唯一能够与天主从天主得到天主的喜悦。但是后半部分说，凡到这个天主面前来的人必当信有天主，第二也当信天主必赏赐那注意他说什么，专心求他的人。所以他说我们不信的我们还能求吗？我们这里求的这个意思，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能看到他是怎么翻译的，他翻译成专心求他的人。那专心是什么意思？专心我们明白他是包含我们一切，他是一心去追求他的，仰望他的。我们不要以为 曾经说过，我曾经祷告过啊，我做过一个祷告，我说过两句话，那我是个基督徒。没有，主的意思是到天主面前的人必须相信，也必须求告主名，也必须完全相信依赖他。这个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那你说他在14节开始，他们说好吧，我们刚听到如何得救，什么样的人必得救，他说凡求告主的名，这些人必得救，13节。然后14节他说，然而未曾信他也能求他吗？他说你都不信他，你都不知道天主存在，你都不相信有一位天主，你还能以相信他吗？你还能依赖他吗？你还能依靠他吗？那不可以的。就他我们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回答特别简单，是不能这样子。他下面就开始，未曾听见也能信服。在第二句话，从14节开始，第二句话我们看到他问的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也是非常基础的问题，能相信能信服没有听过的神吗？你都不知道这个神是谁，你能相信他吗？那我们知道这个答案很清楚，不能。保罗曾经遇到过一个拜假神的外邦人，他们还拜一个未知的神。因为这个很有意思了。他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们学习圣经，我们会发现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。他是一个什么都拜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这个神那个神什么神的庙都有，然后他们怕有一个神没拜，然后因此没拜就很有祸了，所以他们立了一个碑，上面写的为了未知之神。然后那保罗怎么说他们？他说你们拜假神拜过了，他说你都拜那么多神，然后你都怕有一个你不拜的因此有祸了，你都立了一个，你开始拜一个你不知道他名字的一个神，你这样行为是错的，是不对的。保罗没有说哦，你这样的话，你看你都立了碑啊，你那儿都盖了庙，未知的神啊，那这样的话你们没事了啊，因为天主也包含在这个未知的神里边嘛，没事儿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他是这样说的吗？不是，他说什么？你们拜假神拜过了，他说你这个是虚的，你是虚的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使徒行传4章12节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除他以外并无救主，他是指的耶稣基督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圣经说的十分清楚了，我不能靠着这个菩萨，我不能靠着观音，我不能靠着其他的这个假神，然后呢说哦，因为我不知道主啊，我不知道他，所以我靠他们是够的了。主意思是在人间就有一个名，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，就相信他能够叫人得救，其他的办法是没有的，是没有的。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，他说未曾听见焉能信服。他说如果我们都没有听见过耶稣的名，我们还能信他吗？保罗的意思是不能。我们慢慢就开始传道人的重要性就看出来了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。第三部分，这个问题的第三部分，他说未曾传道焉能听见。他说未曾传道焉能听见。他说若没有传道的人怎么能听见呢？这是保罗问我们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全靠着我们叫普遍启示。什么叫普遍启示？这个神学词，反正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良心和大自然而认识主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在罗马书1章，他给我们讲的十分清楚的，这些足够叫我们无可推诿，知道自己的罪，知道有一位天主，但不够拯救我们，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福音，还不知道得救的办法。所以他在这里的在教导我们不能靠普遍启示得救， 大自然的教导，教导我们有一位天主，他教导我们这个天主是有能力的，他教导我们这个天主是有秩序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圣经说连他的神性和勇能是明明可知道的。我们可以就一个没有读过圣经的人，他看到大自然，他能懂很多关于救主的，很多关于天主的，但是他不能因这些东西得救，他是不完全的。但除非有特殊启示，我们说的特殊启示，我们是指的有人给他传福音，有人给他打开福音，给他讲讲福音的故事，给他讲讲耶稣基督的事实，这是唯一办法能够相信得救。在这个圣经中，提多书一章三节，他说到了时候，天主用人，注意他说什么，用人宣传显明这永生的道理，遵着天主我们救主的命，也托我们宣传。他说他用谁宣传他的道理，有谁来讲他的福音，他选择天使，他选择天空天象，他选择跟没有，他说他选择人，他选择人。那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传道人的重要性，天主用人成全他的使命。那为何要尊重传福音的人？为什么我们该看他的所做的事情为美呢？因为他很重要，因为他很重要。没有人去给西安人传福音，传天主的福音，他们不会信服，他们不会相信，他们不会依靠依赖，他们不会得救，他们不能求告天主的名，他们不能得救。如果没有一个人来西安说，我要把福音带到西安来，我要把讲天主的好消息给西安的人，西安的人不会有机会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传道人的重要性在这里，他的美丽也是在这里。没有人去郑州，对郑州的人，向郑州的人传天主的道理，郑州的人也不能得救，他们不能做天主的儿女，他不能成义，他们必要在最终死亡，必要下地狱受永远的审判。这是主告诉我们的道理。没有人去中国各个地方传福音，他们没有希望，他们不能得救，他们不能享受天主奇妙的恩典。你说这重要吗？这十分重要，十分重要。为什么要看天主的传道人为美？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，比我们其他人的工作要重要多了，比做生意重要，比做买卖重要，比做任何其他的这个事情都重要。他们的服事比什么义工重要，周济难民，为保寡妇和孤儿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帮人做这些事情只是喂饱肚子，但不能拯救他的灵魂。只有一个东西能拯救他的灵魂，就是天主的福音。所以我们相信主借着福音，主借着他的使命叫我们能够相信他。那这个会应该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们必须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别人，传给别人，这很重要了。圣经没有说你们应该看圣经的知识为美，圣经的这个道理为美，他说为带他福音的人，连他的脚踪都是审美的。没有说有神学文凭的人是审美的，他没有说上过高校的人为美，他没有说有口才的人审美，他没有说能说服人的人审美，他说什么？带好音的人，带福音的人，连他的脚踪都审美，这很重要。我们要看第二点，就是传道人的权柄。这个也是很重要，在第十四节十五节他就开始，他说唯曾，注意后面他说什么，奉差遣。 未曾逢差遣，焉能传道呢？所以在我们第十四节，他把这个相信、求告、听见福音，这个都连在一起。最后说，那如果不传道，他怎么能听啊？对不对？那没有人去传这个道理，他没有机会听到。但是他继续说，那如果教会不差遣，谁去传道呢？那这个就引起一个再一次一个问题，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。那传道人是要受差遣的，今天许牧师讲了，我也不多说了。那一个值得尊重的一个牧师，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是一个像他这里所说的奉献自己受差遣的牧师。这个差遣这个词在我们的这个十五节里边是一个 apostolo， 是一个原文希腊词，那个词也被翻译成使徒，他是奉差遣的人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不是指的就是偶尔跟人讲讲福音的，这人是一辈子我要跟随主，我要从主的这一行业，我要传福音，我不做别的，以这个为荣的人。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。那我们知道差遣的权柄是终于是它在于源于天主，是天主做的事情。许牧师今天讲的是教会做的事情，完全对了，是主托教会做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，我们就知道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天主说的，对不对？使徒行传十三章，你看他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注意谁说话了？圣灵说，这是主说的，他说差遣这些人，这差遣这些人。然后我们看到教会后来就真的去差遣他们，打发他们去传他的福音。那我们今天不需要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传道的人，这种传道的人多的是。有一天起来了说，我不懂圣经，我不懂主的道理，我也不懂福音，但是我要去传福音，这种我们中国已经很多了。那我们需要天主呼召的，我们需要天主差遣的，我们需要教会案例的，我们需要有符合天主标准的人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。在旧约章当中，天职主的先知，不好意思，主的先知也是分假先知和真先知。你知道怎么区别？那怎么分这个区别吗？在旧约时代，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先知是主的还是假的？怎么区分的？在耶利米书他跟我们讲的，耶利米书23章21节，他说那些先知，这是主说的，我没有差遣他们，他们经此奔去，注意后面他说什么，我没有笑语他们，我没向他们说话了。他说他们是怎么样善说预言的。那什么叫善说预言呢？善说，善的意思就是就是超越权限的自作主张的意思。在这里他说他自己说自己的话了，他没有奉差遣。那意思是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是选召人去做他的工作，当牧师服侍主去传道的。你说谁有资格去做这个事情？必须天主带领你，必须是教会给按手的，听到主的声音说这是主所做的事情。靠自己的权柄是不够的，我们自己如果这个许牧师刚信主的时候，当时在北京说我要去外面传福音，拜拜了，我走了。然后呢谁都不说了，第二天就不见他了。那不好意思，这个不是主用的方法。主用的方法是，首先我们要教会有责任看这个人他的属灵生命如何，他有没有主的呼召在身上，他有没有传福音的这个恩赐，他有没有这些事情，有的话啊，我们打发他去差遣好了，走吧，主要你去做这个事情。很多人觉得啊，主就要志愿者，在一方面对主要志愿者，但是主也是在呼召牧师，这个很重要了。天主会从他的教会中拣选他的牧师，传他的福音，去做天主的指引。那这种人是值得尊重的啊，不是因为他自己很厉害， 不是因为他自己说这个很容易说服人，不是因为他有口才，是因为他天主拣选他做这个事情，他是主的代表人，这个很重要。我的意思不是说叫人崇拜人，天主反对这样的说法，崇拜人是错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一个人是听从主的呼召，被天主差遣的，传天主福音的人，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应该看为美丽，而应该尊重他所获得的职分。说主啊，你做的这个事情，我要大家想一想，你们自己信主的时候是怎么信的？不是一个人过来给你传福音的吗？那这个朋友谁给你开口传福音？这个朋友，你是欠他一个大债了，他把福音带给你的，他把福音带给你的。你应该看他为美，说哇，这个事情他被主利用了，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美，非常好。要没有这个人跟我说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事情，我就留在我的罪中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实际上我们应该尊重他，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奉差遣的，但是因为他信息的权柄，因为他信心是天主的信息，这个很重要。他们讲的信息不是自己的，而是主的。而是主的，大家在路加福音10章16节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：“又对门徒说，听从你们的，就是听从我。他说，弃绝你们的，就是弃绝我；弃绝我的，就是弃绝差遣我来的父的。在这里，他差遣了他的使徒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有人接受你，他只是在接受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传的是我的信息，不是你自己的信息。”如果有一个牧师在这里讲自己的道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牧师有问题。我们只能讲天主的道理，天主告诉我们的他的真理，他的话语。如果我讲我的，哎，这个是我的方法，这个是我做事情的方式啊，这个是我的道理，像这些东西，你们就不应该听了。如果圣经没有，如果我说一句跟圣经不一样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你应该堵耳朵不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是讲天主的话而已，我只是天主的代表，对不对？我们作为牧师的，我们有这个责任，我们必须代表天主说话的。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那我们啥都不是。但是一个带福这天主福音的人，带着真理的人，其实我们应该看他为美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大的信息不是自己的，是天主的。为基督传福音的人，是不是传自己的信息，乃是传主的信息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传道的信。我们要看传道的内容或者传道的信息，这个也很重要。他在15节说到了，在最后一边他说，经上说，报什么样的信息？平安，传好音的人，连脚踪都甚美。在这里他把福音的这个信息给我们这个定义了一下，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。你说奉差遣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道理，实际上有这样权柄的人不一定是很美的啊。比如说，光有权柄的人不一定很美。我记得我爸打我屁股的时候，他有父亲的权柄打我屁股，我不看这个事情为美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带的信息是打屁股的信息，哎呀，这个不美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看到传福音的人，他带的信息是什么信息？平安的信息，好音，福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的为美，牧师的价值不在于他的聪明或才能，他是因为他，传的是，美丽的信息，他是和平的信息，是好音，是福音，是天主的好信息。这个好信息到底是什么？它是关于爱的信息，关于天主爱我们的信息。这个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天主怜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犯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。他说这是天主爱我们的表达。我们带的信息是什么？天主怜爱世人。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人，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做过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对你说，主是爱你的，创造你的，创造宇宙的天，这个主宰，他爱你。这个是好信息。我们也许传的是什么？哎呀，主就拣选了这几个人呢，你们都是要下地狱去了，对不对？主没有救你了，你们不愿意救你了，他不愿意救你这样罪人。可能也许我们传的是这种信息，我们不应该看为美。主说什么？他怜爱世人， 甚至让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他的信息为什么美，因为他是好信息，他是与天主的爱有关系的，但实际上他是有天主的恩典有关的。在提多书二章十一节，他这样说：因天主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。我们可以给众人说，所有的人说，主的恩典够了，他已经在他的恩典中已经给你一个赎罪的办法，他已经设立好了，他已经给你设立好救赎了。这就是他恩典中的信息，这是关于主恩典的。后面我们也可以说是救赎的信息，一章十五节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什么？拯救罪人。你说这个好信，这个信息好不好？很好，主来了，不是叫义，不是救义人，救那种非常厉害的人，救那些自己觉得自己没有毛病的人，没有，他来的是拯救罪人。保罗自己说，我也算在内，我也是个罪人。那对于一个罪有罪的人，对他来说，哎，这个听到这个信息，他应该心里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关乎我的信息，他拯救的不是那种跟我不一样的啊，拯救的都是那种先知啊，信义能的，能力很大的人，没有，就是他来拯救谁？拯救罪人。罪人，你是罪人吗？如果你是，天主来是拯救你的，他所设的救赎是个与你有关系的，那么这个信息真的是非常伟大的。说连他的教宗甚美，我们知道有这个向下，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作为已经接受基督信息的人，是我们要看他的这个仆人，天主的仆人，看他所做的为美。所以我们提到许牧师离开我们，心里难过，心里在一方面说，哎，不太愿意。我和许牧不仅仅在西安同工，我们在北京同工了很多年了。那么现在他要离开自己服侍，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说，哎呀，很遗憾。但是我们首先要说，包好信息的他的教宗甚美，我们看到他采出这样的方向，他关注这样的事情， 我只能赞同。这是主喜悦的事情，这是主看为美的事情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样也要看完美的事情。